走佬出中国这一招实在太高，政治后果随时爆发。极端防疫至兰州三岁男童亡，民抗议被打压封网，全官方100,000元封口。员工大逃亡震惊世界，同李强接任总理有关，富士康高价难留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3日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易经中文网最近一篇文章提出，世界经济正靠近最黑暗时刻，目前各国面临的困境恐怕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候更严重。支撑世界经济的国家美国、中国和新兴市场都面临灾难。与此同时，中共20大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开始浮现。自由亚洲电台11月1日发表署名梁京的评论，总结说，如果要用一个字描述目前中国的新闻焦点，那就是图字。冯小刚现身洛杉矶，富士康几万工人大逃亡，整个富裕和白领阶层最热门的话题都和怎样走佬出中国有关。一个迅速传播的消息就是，泰国已经为吸纳中国的高端人口设计了新的长期居留签证，其他东南亚国家亦都迅速跟进，中国正掀起史无前例的逃亡潮。二号网上的一则消息就同这个逃亡潮有关。既然中国房地产而家是有价无市，有好多浙江的老板干脆就将房屋抵押了给银行，再想办法换外汇，然后带着啲钱走佬出国。据港银行而家先至识得反应，有其他网民支持呢一个讲法，话咁唔系谣言，系事实。仲有投资顾问话呢一个办法其实好简单，佢自己就帮朋友出过呢一个主意。呢个方法如果被广泛应用，至少会冲击中共嘅银行体系、外汇储备同人民币汇率。中国各大银行在前一段时间已经出现顶不住的信号，陆续有多个地区多间银行发生挤提。未来如果地方不断被挖空，而北京当局又已经捉襟见肘，没办法帮忙完全解决问题，全户的损失就唯有自己啃，而所引发的社会矛盾恐怕会危及中共政权的稳定。除了本国人要走佬之外，台商、外商一旦决定离开大陆，对中共的打击更大。之前中共用禁止外商将钱带走、要求外商再投资的方法限制他们离开，但是富士康员工大逃亡事件已经成为指标性事件，恐怕会促使外商宁愿承受损失都要离开中国。总体经济学者吴家龙一号在面书发文说，中共的财政危机越来越严重，荷包守不住的话，枪杆子、刀把子都会摇动，因此跟住落嚟各种变相加税的手段都会使出嚟。所谓共同富裕，就是你的财产要拿出嚟共产，亦即是要抢钱了。台商如果继续留在中国，可能会被变相加税或者国有化，情况如果再恶化的话，仲有可能银行账户被冻结。吴家龙话，中共连中国大陆自己的大型民营企业都喐手了，对台商仲使客气？估计台商会不断撤离。其他国家的外商亦都是同样道理。而这个时候又正值美国在半导体和金融领域出辣椒制裁中共，中国金融危机要爆发的警告声音已经陆续响起。经济学家李恒清早前在自由亚洲电台接受专访的时候提到，由历史例子来看，金融危机往往导致政治后果。例如1948至1949年，南京民国政府出现金融危机，影响国共内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令南韩、印度和印尼政府倒台等等。那是因为其他普通的经济危机只是涉及有关人群，但是金融危机就涉及所有人，涉及他们全部身家性命。 因此金融危机经常引发政治变迁。中共动态清零再次引发惨剧。2022年11月1号，兰州七里河区的西园街道，一个3岁男童在屋企晕倒，出现大小便失禁症状，急需送院，但是就被关卡的防疫人员以中共病毒疫情防控为理由阻挠，错过了抢救的黄金时间，在3个钟头之后离世。事件引发小区民众聚集抗议，兰州当局就快速出动大量警力前往镇压。失去细路的爸爸仲被警察拖上街殴打。兰州市民唐女士向本台表示，我而家真系嬲到就快冇气，我而家反正系好失望、好无奈、好绝望。我就系睇到嗰段影片之后就冇任何消息啦。11月2号，当地民众向本台爆料，当局以系统升级为名，由2号凌晨起，将兰州七里河区嘅上西园附近网络断网，并且加大咗对呢一件事嘅网络封锁力度。本台记者多次尝试打该地区的电话，但是都无法接通。一位网友说，我们群组里面有一个人讲这个细路的，七里河公安就打电话给我，要我解散群组。即使是这样，并不能够阻止愤怒的民众发声。一位微博网友转发为儿子讨公道的贴文披露，说到目前为止，当地社区都冇联络过嗰个细路嘅家长。转发嘅贴文话，有自称系民间组织嘅机构联系过我，话以个人名义俾我10万蚊，要我签个协议，喺协议写明唔再追究社区嘅责任，将细路安葬。我冇签，我只系想要一个解释。我希望社区可以俾我一个正面回应，话俾我知点解当时唔放行。网民愤怒问，防疫究竟是保护生命，还是是扼杀生命？近日富士康郑州厂因为防疫管控混乱而引发员工大逃亡。为了稳定局面，富士康在1号宣布，将员工每日翻工的奖金由人民币100元加到400元。据路透社报道，在11月工作超过25日的富士康员工，最高可以获得人民币5000元的奖金，全个月获得的奖金总额有可能超过人民币15000元。一位富士康的员工向路透社表示，他仲是决定辞职，因为他们曾经经历的遭遇很恐怖。但是亦都有人决定为了高额奖金而留低继续工作。中共的动态清零政策要求一出现阳性感染者就立即采取封控措施。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的讲话，公司管理层措手不及，导致员工陷于悲惨的境地。台湾南开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表示，富士康亦都不能够避免动态清零的迫害，造成无论你花几多钱、花几多力量，都挽回不到员工的离开。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认为，在上海实行极端封控的李强即将接任总理，意味着各地封控会越来越严，这是导致富士康事件引发国内外极大关注的主要原因。因为大家已经看到极端控制的结果，就是会造成民众的极度不信任和极度的不安全感。余中基指出，中共宣称他的制度在防疫方面比西方民主国家有优越性，由富士康事件就可以看到啱啱相反。中共他现在严控言论，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造成恐慌的原因，最主要就是媒体没有去报道，官方不公布最新的情况。余中基讲到，富士康郑州厂是 iPhone 14最主要的生产基地，出货减少将会造成全球性影响，加上上海迪士尼紧急关闭，都将会打击外资企业投资中国的信心，它一定会连带造成外资的恐慌性撤离，这个是我们可以预期的。陈甲文表示，除了疫情封控以及中国人口红利，即是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高的有利条件消失之外， 北京同美国的对抗亦都导致中国处境日益艰难。美国在军事、在外交，甚至在经济的安全保障策略三方面围堵中共。咁当然有好多自由民主国家而家同紧中共切割，甚至仲经济撤离。而家全球反中共嘅浪潮底下，中国而家已经由世界工厂同世界市场慢慢变成世界嘅地狱。11月2日，澳洲广播公司 ABC 独家披露，在英国对香港民主抗议人士施暴的中共外交官员之一高连甲，早前有打人前科。他被控在2020年10月6日在斐济首都苏雅的太平洋大酒店外袭击台湾代表的两名中共外交官之一。报道指，当时台湾外交官在斐济太平洋大酒店举行国庆酒会，招待斐济的政治人物、官员和社区成员。两名中共外交官在未受邀请的情况下出现在太平洋大酒店的活动，试图拍摄参加活动的嘉宾。台湾官员在场外劝阻的时候被他们暴力殴打，其中一名台湾工作人员被打之后出现脑震荡要送院。澳洲广播公司经查证发现，高连甲当时在中共驻苏雅大使馆担任一等秘书，是卷入冲突的中共外交官之一。澳洲国立大学太平洋事务部高级研究员史密斯表示，这两宗冲突事件固然不同，但是亦都有相同的地方。好像高连甲这样的中共外交官已经得到中共领导人的明确指示，采取更激进和民主主义的立场，特别是在台湾和镇压香港等敏感问题方面。史密斯仲强调，同一位领事在相隔两年的暴力外交事件里面都有份，令人震惊。就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因为封城一个月导致民怨沸腾之际，现年56岁的呼和浩特市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副局长李少利，因为佩戴法国奢侈首饰，在防疫会议指导消毒人员入屋消毒，引起网民热议。据大陆传媒报道，李少利10月29日在召开的呼和浩特市中共病毒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带了一对耳环，被眼尖的网友发现而只是著名法国名牌凡克雅宝 Van Cleef & Arpels， 官方网站的售价高达人民币30,500元。另外，他颈上面的丝巾疑似是爱马仕 Hermes， 售价是4,000元以上。有网友指出，李少利的妆容似乎过于精致，按照行政级别看，李少利的行政级别应该是处级，一位处级的女干部但是颈以上的饰物就高达34,000元以上，的确是有些夸张。同本身高调佩戴的饰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在这场新闻发布会的表现就显得毫无内涵，甚至有些令人失望和气愤。李少利在发布会回答群众关心的关于确诊患者住所怎样消毒、个人用品怎样处理等问题的时候，只是照读稿，而且还是用手指指住一个一个字地读，就好像小学1、2年班的学生读书，显得非常不熟练和不专业。虽然有网友表示李少利戴的可能是山寨版假货，但是亦都有人认为好像他这种级别戴的肯定是真货。随着网友要求上面查下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舆论压力底下，呼和浩特市纪委在10月31号回应，话已经注意到网上反映的问题，并且已经介入调查，等调查结果出来之后会向外公布。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兰州3岁男童因为疫情管控丧命的消息令很多中国人气愤，在中国网络大家终于讲出心底话，中国是一个最没有人权的国家，细路是中国人的底线，在感受到切身痛苦之后，中国人再逐渐觉醒。 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